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罗汉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藏传净土法，现在的话主要是讲到呢，藏传净土法它整个的框架脉络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往生四因。那首先呢，名观福田；第二是集资精正；第三是发菩提心；第四呢是发清净的愿。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学习到了这个第二章节，集资精正的部分。这一部分呢，也是以七支供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宣说的。那前面的这个第一支的顶礼支呢，我们前段时间已经讲过了。现在的话，学习的是它的第二支，也就是供养支。供养的话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不管是属于说是个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呢，都是呢要这个再去修集的一种呢这个培集资粮，使得呢这个资粮圆满的一个很殊胜的方便。当然呢，真正意义上面说到这个供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布施其实呢也是属于菩萨的这个六度万行当中的这个六度里面的第一度，就是说到布施度。布施的话，它本身包括了上供和下施，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呢，就叫做布施度的一个范围。那它其实呢也包括了财施、法施还有无畏施的这三种分类。那么我们呢在做这个供养的话，当然一个方面这里呢是讲到了这个真实供养、一环供养还有自成供养，从这三个角度呢侧重呢也是从这个财施的角度来说的，那就是财物布施的角度来说。但是呢我们平时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还要这个要这个同时也要具有什么呢？一个是无畏布施，还有一个呢就是法施。这个法施的话换句话来讲，如果上对于诸佛菩萨呢，就是法供养法供养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座的道友呢，你们在这个这样的一种能够坚持的方式呢，长期的文字修行能够呢这个源于净土法门的话，再的去修集，都属于呢对于上师三宝的法供养的这个范围。这个呢也是产生功德最大的一点，也是呢能够令诸佛生欢喜，能够令上师生欢喜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广度有情的话，就符合的真正的大乘的道，也是真实的话能够让这个聚缘的这个上师三宝能够升起信心能够升起这个欢喜心的根本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呢这里所讲到的还是属于一环供养当中就是平时的话经常性的习惯性的用一种一环的方式呢来供养这个诸佛，从而呢这个圆满自己的这个资粮圆满能够呢实现自己的愿我们自从学佛之后已经发过很多很多的殊胜的这个愿了。那么这些愿的话，它需要靠福报来撑着需要靠福报来作为一个积淀然后才能够有可能成熟这也是需要用福德来做一个铺垫的。那么在这个做供养的本身的话，它就是一个积累福报的一个最好的方便。而且一环供养呢本身它也不需要像真实供品那样它不需要呢花那个太大的这个力气。关键一点呢，就是为了自他一切众生能够成就究竟的佛果的话，而呢有一个以慈悲心的摄持之下，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很殷重的我希望呢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个愿望，而呢做一环供养。这个呢是大乘的这个做供养或者做布施的这个基础。像呢现在的话，上圣伯切他这个老人家给我们传授的那个金观庄严论现在不是学到的第十七品的度摄品呢，也就再强调了这个问题布施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也就说的是慈悲心。其实呢我们大乘的这个布施或者大乘的这种供养呢，它不是源于说这个我舍一得万报或者说呢我供养三宝我就能够自己呢生生世世的话都能够受用不缺这个生生世世呢成为这个富豪，不单是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因缘，而是为了呢利益有情而做的这个布施，为了呢源于对众生的慈悲而做的这个布施。那最终的话，这个当然呢布施它的这个厚厚的果，就是使得它的持戒度 安忍度、精进度、禅定度以及呢智慧度增上，最终的话是可以成就佛果的啊，最终是可以成就佛果的。这是呢我们也是讲到，其实我们现在呢在做的道友现在学到的这个供养制，昨天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八瑞相、八瑞物啊，上一堂课啊，不是昨天啊，然后呢今天的话我们会学习到的这个轮王七宝。学习到的这个轮王七宝的这些内容，在真实的供品当中啊，尤其像轮王七宝的话，我们不一定呢能够真正的拥有这个转轮王所拥有的七宝，然后把它供养给呢诸佛菩萨。但是呢，都是可以从比如说这个买这种雕成塑像的这个方式，现在这些佛具店当中这种东西呢特别的多啊，这样的这种吉祥物非常的多，所以说。买成这个，或者说呢就是一种图片的这个方式的话来呢做易换供养，也能以此呢能够圆满自他众生的这个资粮并且的话自己做供养的这个目的一定要明确，是为了能够有未来能够有饶益有情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如实做供养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首先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轮王七宝。轮王七宝呢，这里首先讲到说这个金轮宝，其实整个这个轮王七宝的话大家应该了解，就是说在转轮王大家知道这个转轮王的话，其实它是一种具有特别大福报的这样的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你像呢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是在那个在这个当初他在世贤成道之前作为这个悉达多太子的时候，不是国王就他的这个金梵王他的父王呢就找来这个看相师呢来给他看相，那么这个看相师就说呢，如果你的这个太子不出家就会成为转轮圣王，出家就会成为三界导师佛陀。那么这个成为转轮圣王的话，这个转轮圣王他是有一种这个就是福报非常非常的大才能成为转轮圣王。在俱舍论里面的话他也讲到了有几种这个转轮王的这个他的那个区别也讲到的这个区别。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真正的如果是能够成为这个转轮圣王的话，他由他的这个福德力的感召，就自然的话就他出世之后自然就能够出现轮王七宝。就能出现轮王七宝。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像神话故事了，只不过呢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福报已经缺失得很厉害了，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觉得尤其是在这个汉地的这个环境的话，好像自己的这个受用也不是很缺乏，这个实际上从整体的福报角度来说也只是呢它的万分之一而已真正的具有这个福德力的人呢，你像以前我们看到这个白莲花论，就是佛陀的本身传当中佛陀呢在做福利王子的时候，他的这个福德力的这个感召呢，他可以使得这个地下涌出宝藏可以呢使得这个恶鬼的话享用到饮食都是靠这个他的那种福德力的这种力量包括一城王子的话被发配到那个丹德山就是流放到丹德山那里去的时候，当这个王子一进入到丹德山，那么地上的话自然就涌出泉水然后呢源于这个这个王子的这种慈悲力的话就出现了这个老虎和小羊一起呢这个嬉戏玩耍就这种情况都会出现。这个我们说这就是一种福德力的感召，大家不要觉得主要是我们在末法时期的话你根本没有这个福报能够见到这种景象。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你像我们现在座的道友谁见过夜明珠了呢？夜明珠的话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一个法，那么现在的话末法时期大部分的老百姓也都见不到了，为什么原因呢？福报不够根本见不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种东西只是呢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当中的话这个看到过说有这个什么夜明珠或者说呢就是说龙宫当中取出的这个如意宝，它也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宝珠，那就是我们说实际上是一种真实的宝珠，它的那个作用的话就是通过把它放在这个肾创上面进行顶礼和祈祷之后，它就能够满足2000由旬范围之内的众生的一切所欲 在我们的眼光里面来看，觉得这也像神话。其实的话，这个不是就是只是一种说法，或者是一个神话的一个小说的一个内容。就像古时候的人，他们想象不到人可以在天上飞，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坐在飞机上的话，就等于是人在天上可以飞啊，就坐着铁鸟在飞，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那这也是古人呢，他实在是无法理解，他永远都觉得无法接受的，觉得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同样的话，其实的这个往昔啊，就是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人寿不足百岁的这个年龄，他的这个福报缺损的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在往昔呢，我们还说嘛，这个在佛经的记载当中呢，这个人的寿命的话，他会那个福报增长的过程中，他会增长到200岁、300岁，增长到500岁，乃至于到人寿84000岁。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活84000岁呢？他的寿命怎么可能有那么久？他怎么就是变成了一个不死的人一样？但是的话，其实上在我们整个一个成住坏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劫的这个变化当中的话，他人的这个寿命他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这个由福报逐渐的增上呢，就上升到80000岁，然后呢逐渐的福报又消损的话，它又下降到了这个人寿10岁的那个年龄，还会到有人寿10岁的这个阶段。人的这个体积的大小的话，就跟拇指一样大小，就是变成一个很浊的一样的一个环境，这些都是有的啊。所以对于现在我们学习到的这个转轮王七宝呢，其实根本不是一种好像说这只是一种佛教的说法，这个世间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宝物呢？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们现在作为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寿不足百岁的业力深重的众生，没有见过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就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么按照这个俱舍的这个讲法，最开始的话这个人寿还是属于无量岁从呢这个光明天下来的时候的话，这个人呢每个人都是以禅悦为食，他都不吃他是以禅悦为食的，他都不吃这个就是娑婆世界当中的任何的这个东西，他不需要吃，他也不会死。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可能也觉得这像一个神话，但是呢实际上它就是这样子存在的就是这样存在的。这一点的话也是呢这个道友们要换一个角度，然后呢从这种这个换一种这个思维模式的话，要去客观的去评判这个事物。那就是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它不一定不存在。那么这个也跟自己的这个因缘福德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你像这个轮王七宝的话，它在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而且呢，就会成为这个转轮圣王，实际上就是转轮圣王的一个福德力的感召就是它的一种福德力的感召。你就像呢，我们说到这个四大部洲的话，这个有一些这个宝物的话，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初劫的时候会出现，那个时候的话，这个人的寿命就基本上是无量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寿命。这种这个年龄的话，我们也无法想象。那么这些宝物在那个时候会出现呢，我们现在的话也压根儿都没有这个福报能看得到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到这个他的这个轮王七宝我们一个一个来进行分析。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讲到了金轮宝。金轮宝的话，它是昔日呢这个转轮王们在皇宫顶层说第十语其实呢转轮王它具有很多的那个特色，否则的话它的福报也不会这么大。那转轮王它就是那个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种第十语的功德，那也是源于它前世培积来的这个福报，生生世世呢不打妄语不说粗恶语等等，他这个语障呢语业非常的清净，所以他说出一句话来讲的话就能够成为第十的那个作用源于自己的这个语业清净说第十语的功德这个再加上他的这个福德力的感召呢那么在东方的虚空当中就会突然出现了自然而形成的这个金轮宝。那么这个轮宝呢具有千福然后呢这个放出了这种非常 非常灿烂的这样的这个光芒，而且呢以轮宝的威力的话，其余的六宝呢也就随之而至，是这样。那依靠这个金轮宝呢，转轮王和他的眷属，他能够呢随心所欲的，那就是依此呢啊，就是以其福德力，金轮从东方虚空中降落到国王面前，依此呢可以随心所欲的周游各处，以金轮宝引导行进的同时，其余的轮宝呢也会随之而至。那就是啊，这一点的话，实际上这个有了这个金轮宝的话，那么整个他可以带着自己的眷属呢，随心所欲的周游整个四大部洲和天界，那就是天界他也去得到。这一点大家可能看到那个我如转轮王的那个公案，那个公案比较长啊，也是在那个白莲花论里面有。我如转轮王的公案的话，那么他是属于人间的一位转轮王，但是他也是依靠他的这个这种福德力的感召呢，依靠他的这个这种轮宝的这个力量的话，就能够到这个天界当中和这个第十天呢一起坐在宝座上平起平坐，就有这样的一种力量。这个也是呢，就是源于福报很深厚的缘故，他必定呢会产生这种果。那对这个问题我还是再多说两句。在座的道友的话，可能觉得人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我很怀疑。那就类同于的话，就是我们特别怀疑天界存不存在，地狱存不存在，非人到底存不存在，恶鬼界到底存不存在，这些都是我们的眼根看不到的。你像我们在描述天界就是我们说在欲界的这个33天，就属于是最低的这个六欲天当中的最低的一层的这个天界。那么天人们，他们都是化身，都不是胎生了。这个我们能理解吗？我说这个转成就是生一个人，怎么可能说突然一下就化现出来呢？这是不是神话呢？那可能我们有些觉得初学者的话也会觉得不可思议，说应该是神话吧。那如果放在天界你觉得还能接受，那放在人间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因为人间的话，人类众生他也有一些特殊业缘的，也有一些呢福报相当深厚，虽然是转生为他的依属果呢，是转生为这个人的一个身份，但是的话他的福德力呢等同于天的也是有的呀，也是有的啊。那么包括的话有一些呢这个形象呢虽然是人，但是呢他的这个果报的话实际上跟恶鬼众生没有区别，那也是有的啊。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界要放宽。另外的话我们再形容天界的话，它有如意树，这一点你们承认吗？然后它的这个如意树的树根还扎在这个飞天的宫殿里面。这个大家的话，如果说你真的说我是佛教徒，我相信前后是因果，我相信这个六道轮回的话，那么天界的这种它的这种自信和特色，他们不是他们的所有的玉庙是怎么来的呢？根本不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就是说要有工厂来制作，要有工人付出这个辛劳，然后产出了这个半成品和成品之后，我要花一定的这个金子银子钱，然后把它买回来，这就变成我所拥有的。在天界的这些天人，他们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物受用和这个物质，就是直接一想就来，就是凭心里面想一想，我想要这个，我想有那个，他自己自然就化现出来的。这个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说跟西游记里面跟孙悟空变化的72变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一样的感觉？天界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真的能信吗？从这个某个角度的话，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诚信因果的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那么六道当中的天界就是这样过生活的。我们对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他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福德所感召的这个力量真的相信吗？如果相信的话，那么对于轮王七宝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稀有，你就不会觉得很稀有，你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只不过现在在我们一个五浊的末法时期，在这样的一个福报不够的这么一个特别五浊的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话，他们已经不显现了而已，没有这个福德力，自然呢它就是不显现的。所以了知这一点，确确实实有一句话叫做金钱如山王不如鸡微服的这个道理还是非常实在的。就是我们也不是否定说金钱的作用这两天呢仁波切在讲《金庄严论》的时候也是反复强调金进的这个力量不可思议。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相续中培集圆满的福德，那么就感召的，尤其作为修行人，他在以这个，跟解脱挂钩的这些愿力去摄持的话，那你这些福德就全部会显露在你修行的顺缘上，这一点的话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应该对他升起诚信，那这个，好好的思维一下啊，就会觉得啊，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没有什么觉得好像特别不可思议的。就像前面呢，我记得前几堂课有一段内容，也是有些人对于这个人呢，他是个亿万富人，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说啊，他前世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善根，居然能够培积到这样的福德。实际上意义上的话，我们仔细看他前世的善根，也可能他也就是供养了一团这个无缘的这个饭团而已，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善根。供养了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带着一颗善心做了一件好事，而呢事后就感召到了这个得的这种广大的果。其实这些的话也都没有什么稀有的，这个感觉特别稀有的话，也只是自己的一个孤陋寡闻而已，是这样的。那我们说到这个金轮宝的话，而且它还有一种力量，就是能够摄服一切众生。其他的各地的小国王呢，见到了这个转轮王乘着这个轮宝来到的时候呢，都会主动献上珍宝呢，以示为一种归顺。就是他就能够统摄四大部洲，能够统摄四大部洲，具有这样的能力。第二个的话叫做神珠宝，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叫做如意宝。这个如意宝珠的话，在历史上确确实实是有的。在佛陀的这个传记当中讲的也比较广，就是说到这个如意宝，经常的话，这个佛陀在因地有很多事的话，他都是因为呢看到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臣民这些老百姓的话，就是靠那个非法过活。你们有机会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白莲花论》，很殊胜。他这个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臣民呢依靠那个什么捕鱼啊、打猎呀、屠夫就是做这种徒造恶业的这种行业呢来过生活，他就觉得很悲悯。然后呢，有些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国家当中的那些乞丐呀，这种可怜的穷苦众生这个就是佛陀就觉得特别的心相续当中就产生了忍不住的这样的大悲心，所以他就散尽自己皇宫当中的财物，但还是不能够满足呢这个所有众生的这个解除贫穷的这样的一个愿嘛，所以他就立誓的话，就是要到这个大海当中取如意宝。那么大海中取的这个如意宝，因为呢他们都知道，一旦这个如意宝取回来，把它放在圣创上面呢进行祈祷和顶礼，那么这个如意宝可以赐予呢2000由旬、4000由旬乃至于8000由旬范围当中一切众生的这个疾苦全部都可以遣除。那这就叫一劳永逸了，就是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当时呢，佛陀就冒着生命危险到海中取宝，也是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这个宝物呢取回来，就是说到这个如意宝珠如意宝珠。而且这个如意宝珠的外向上呢，它是这样的，就是颜色碧蓝毫无瑕疵。那有一些的话，经典当中也是形容呢，说有些的话，这个如意宝的话，它就是混在那个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宝珠当中的话，它显现的还不起眼，它看起来呢还不起眼，好像就像一个跟这个金子银子比较起来的话，就好像像一个普通的石头一样的。但是呢，这个能够具有识别能力的人就是我们说的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有识别能力的人，他就能够呢去找得到哪个是真正的如意宝，就能够把它带回来。也有经教有些经教也有这种描述。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说转轮圣王他的这个轮王七宝当中的这个神珠宝也叫做如意宝呢，它是那种颜色碧蓝毫无瑕疵这个所放出的光芒可照亮80由旬的范围。我们现在的这个咱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探照灯呢，最大的这种灯看看的话能够照到80由旬吗？我感觉好像也没有这种力量。但是呢，那个如意宝珠呢，它的这个光芒的话，实际上它是可以照亮80由旬的这种范围，以此能力呢而遣除四大洲的一切众生的贫穷这一点的话是如意宝最大的特色如意宝最大的特色它就是你把它放在宝创上面呢去这个顶礼，然后呢去这个祈祷的时候，它自然的话就会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没有水的地方就会现水， 我们有食物的地方就会献食物，就是在这个赐予众神一切的这个饮食啊，然后这个金银财宝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这样的力量，而且呢这个以此能力如意的满足一切的这个所愿等，具有许多的功德。并且的话，上师在这里也讲了说如意宝它的这种功德呢，它的光芒能够遣除一切寒热之苦，夏天的话就能够遣除酷热，冬天呢能够遣除寒冷，并且呢只要是如意宝所在的这个地方，它就能够遣除百由旬范围之内的疾病和横死，它就是能够遣断除瘟疫。而且的话，它只要是它所在之处，龙王呢就不会降下恶雨，所降的雨呢都是属于好雨，就是能够使得这个五谷丰登的这种这种好雨。而且呢这个如意宝在的地方的话，当地的人呢他不会有那种互相杀害，甚至连旁生都不会互相残杀，就是有了如意宝的这个地方的话，人们的相续当中自然充满了慈悲充满了这种这种慈爱的这种这个心量这种心态就不会出现那个互相之间因为嗔恨争斗互相残害这些的话都能够避免。所以其实这个如意宝的威力是特别特别殊胜的。那所以也导致呢我们看到很多佛陀在因地的公案的话，就好多事呢他都是这个坐着船呢到大海当中去取这个宝珠目的的话就是为了能够给这个众生呢带来他们的这种暂时的饶益。一方面呢是解除他们的贫穷，满足他们受用缺乏的愿；一方面的话就可以远离这个疾病瘟疫并且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一方的这个地区的这个民众呢，相续当中就能够升起这种慈悲心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和社会整个这个国家的话都会呢显得非常的这个融合的这样的种种的带来种种吉祥的这种力量。所以说上师在这里也是说你像那个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虽然说呢真正的如意宝早就已经因为福德力不够的缘故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的话有一些大德出世的话，我们经常把这些高僧大德就叫做如意宝。你像我们学院的法王如意宝，我们经常就是用如意宝来称呼。为什么呢？就是借用这些高僧大德的威力，他会给世间带来种种的吉祥，而且呢在这个高僧大德的这种摄持力的作用下这个有缘的众生之间很少的话就会出现这些嫉妒争斗这个随便呢就是产生各种嗔心而打架斗殴等等这些现象。所以说呢这个经常把这个高僧大德呢就是用如意宝来形容，因为他确实具有这方面的这种功德和这个能力是这个意思。那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再来看玉女宝。玉女宝的话，他说相貌端庄令人见而生喜，远离女人的一切过患，具足功德天生的话具有乐意的妙香所处的玉女宝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依靠国王的这个福德力而呢这个现前的，所以呢它的所处呢非常的细柔，接触的话相续中就能够升起一种禅定欢乐的这个自信，并且呢它的这个所处的话就有这种夏天凉爽冬天温热的这种功德。而且我们要知道玉女的话她远离了那个不征良等五种过患，应该是讲到这个女人的五种过患吧。那么具体的话是源于哪一个经教当中讲，因为上师这里没有具体指出来，我们在不同的经教当中会这个就是多多少少会描述一些女人的不同的过患那个这个这一点的话讲，你像这个嫉妒心强然后呢这个不征良就是心呢这个不专一然后这个方方面面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女性的话天性所带有的那个缺失和这个就是属于一种过失吧。那这个的话对于玉女来讲它是全部都是远离的，而呢它又具有呢随顺转轮王的五种功德。这个五种功德呢也是在这个没有因为没有那个具体的那个经教的来源，所以我这边呢也没有来得及去查应该呢在一些经论当中可以找得到的。那再有呢就说到具有三种的殊胜功德，就是口中呢不讲绮语， 心里呢没有邪见，也呢这个不为欲庙所左右，就是心相续当中还是具有呢一种非常清净的这个功德。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玉女的话，她不像一般的世间的那个美女啊，因为世间的这个美女的话异性啊，也像你像这个对于这个美女呢，一般男性见了之后呢就会怨他们生烦恼，或者生贪心，或者呢就是产生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烦恼的这个情绪，最终的话就是造成很多的痛苦。但是这个玉女的话，她表面上也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美女，但是她有一种功德，就是任何的男子见了她之后，心相续当中都会升起一种善良之心，但没有这个烦恼啊，不会引发出烦恼的，就是不会具有这样的过失。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在座的道友的时候也可以用发愿的那个方便方法来摄持，就是我们用发愿，就是说愿我呢以后生生世世，大家有的时候在佛前这个供花呀，或者说平时修安忍啊，或者呢就是做一些这个发型的话，可以导致于自己的这个相貌端严的这样的这种果的时候，要会发愿。其实换句话来讲，你看看我们这个中国的话，这个经常就评价的这个四大美女啊，现在的话当然这种说法已经开始被打破了，对吧？现在也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古时候的话，我们经常讲的四大美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长得太过于这个漂亮的话，就是长得很美的话也只不过就是成为这个异性的话这个争夺的一个对境而已，好像引发出了很多的那个不愿意的。那整个一生当中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痛苦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的话，在对于自身的这个容貌呢，那就是相貌端严的话，这种端严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就我们在发愿说希望我自己生生世世相貌端严呢，这种端严就是让人能够不生染心的那种庄严，叫做庄严相。看了以后的话也觉得哇，这个长得是非常庄严的，但是的话相续当中就升起了那个清净心良善之心，而呢不会产生那种总是觉得想这个欲望开始增上，然后就想把它据为己有的这种染污心，这一点不会升起。这个是我们修行人要发的愿要发愿要会发否则的话到时候真的转身再转世了之后变成了一个四大美女之一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一辈子过得也很痛苦，总是被别人抢来抢去的也没什么好处，对吧？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像这个玉女宝的这种功德，一方面呢相貌端严，但是的话让人见而生喜，远离女人的一切的过患而且的话就是任何的男子见了之后呢，相续当中都会升起良善之心，不会产生呢具有烦恼的过失心，这一点的话是我们可以希求的。那再讲到呢，当然呢有一些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宋词里面也是说到这个发愿生生世世呢不转女生转贵族，对吧？这种愿的话，尤其从女性的角度，可能有很多道友呢也是这样来发，这个也是很好的。我们愿意呢以一种大丈夫的一种身相呢来这个修行，来度化众生也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成佛的话本身也是以男生的这个身份来成佛，他确实呢这个跟女性比较起来他具有很多的功德，那有一些呢希望自己以后成为大丈夫的身相呢来这个度化友情来修行，当然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后面的大乘宝就说财富受用呢犹如多闻天子一样圆满，因为多闻天子的话他是那个财富是特别圆满的，财富很圆满这个福德广大所以就说大乘宝的话它就具有这样的一种相假使呢国王下令使三千大千世界遍满黄金，那么它一刹那间呢也可以便可办到，并且呢具有慷慨博施的这个福报，就是说大乘宝它的一个功德呢，一个方面它自己的福报非常的广大就是转轮王让他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到，就是因为福德很具足嘛所以这个财力强雄厚福利雄厚，所以说呢这个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容易成败。另外的话他很随顺，就是有一些的大臣，你看我们从古到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历朝历代的这个帝王将相，有很多的话就是这个当这个大臣到了一定的这种势力这个财力雄厚势力雄厚的时候，他就开始 反叛，对吧？那就是不随顺国王了，他自己就想取而代之啊，就有很多的过患的，非常的复杂啊。说起来的话，这个啊，一旦涉及到政权的问题是很复杂，但是呢，转轮圣王他的这个福德力感召的眷属也是特别调柔随顺的，就是大城堡虽然说具有这么大的一种福报，而且能力非常强，转轮王让他做什么他都有能力办得到，但是的话他非常的随顺转轮王，那就是属于一种呢很好的良臣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良臣很忠诚啊，很忠诚，不会呢这个反叛啊，很随顺啊，很随顺国王，而且呢大城堡还具有呢慷慨博施的那种啊这种功德啊，就是他的心相许当中，不会对于这种财富呢啊有那种贪之心啊，他具有很广大的这个福报，但他自己的话也具有这种慷慨布施的这种自信，愿意布施啊，这种本身啊其实也是让他产生福德的因嘛，那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五个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白象宝，有的时候我们呢一般情况也叫做大象宝，因为呢大象宝它的这个肤色呢是雪白的啊，具有呢这个六颗灰色的牙齿以及呢红色的顶级啊，长相非常庄严，身体高大啊，覆盖宝珠璎珞啊，就是身上呢也覆盖着这个宝珠璎珞，而且它的身材很高大，具有呢1000头这个普通大象的这个力量啊，就是它的这个威力很强大，就是1000头大象的这种力量的话，在这个大象堡的一个这样的一头象上的话，它就具足，而且的话它神速无比，就是它能够一日当中转绕这个阎浮提3匝啊，这个力量就不得了了，就是它的这个能力非常广大的。诸如呢这个护地大象之子，这个护地大象就是天界的那个33天的一种天象啊，就像护地大象之子具有很广大的威力的这个这样的意思。而且我们说呢这个天界的这个护地大象的话，大家看到这个上师讲解里面也说嘛，它的威力很巨大，并且呢这个陆地水中空中它都可以作战啊，就是在陆地也能作战，在水里也可以，在天上也可以啊，善于呢降服敌人，而且是以一种不流血的这个方式呢来降服敌人，具有很大的一个威力。但虽然说呢他降服敌人很厉害，但是大象宝的性情呢却非常的温和，乃至于呢像妇女和小孩见到他呢都不会产生恐惧心。你像我们一个人一般情况下来讲，如果一个人他的那个杀业比较重啊，然后他那个杀人无数啊，就像这个将军一样的啊，就是杀人无数很凶恶的那种的话呢，旁边的人靠近他呢就会有一种畏惧心啊，就是见而生畏，就心里面就会产生恐慌感，这个的话就是源于他的那个心态的这个缘故啊，自然的话就引发出外在的一个气场吧，就是有这样的让别人有这种感受。但是像大象宝的话，虽然一方面呢他作战的能力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强大，但是的话他的性情却很温和，包括连妇女和小孩见到他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恐惧心，他很良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也是一种非常驯服的一种特色。转轮王想去哪他不需要吩咐啊，就主动就能够去那里，而且呢这个行走的时候神速无比，这都是呢就属于转轮王的福报所感召的一种功德。那再讲到的话第六个就是骏马宝啊，这个骏马宝的话也是我们在佛教当中关于骏马宝的这个功德和它的这个特色讲的也比较多。那它的身体呢整个身色是属于湛蓝色，非常的庄严，就好像呢这个孔雀金羽一样的，让人呢赏心悦目啊，没有疾患啊，就是它也不会生病，并且它的这个嘶叫声呢传遍整个南瞻部洲啊，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这种马鸣声很广大啊，声音传得非常的远，声音传得非常的远，整个南瞻部洲都能够听得到啊，但是呢又不会让人呢这个兴起这种疲厌啊，或者说升起这种厌烦，你看这方面呢确确实实都具有很多的功德。再讲到的话他能够知道国王心中所想所愿，因此呢称为骏马，就是他还知道国王的心思，所以国王一想什么的时候他马上呢就能够明白，而且就会按照呢这个国王的意愿去做，就是能够完全去符合国王的心愿啊，这一点的话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这个就是你像我们怎么说呢，作为我们一般的人都很希望自己的眷属听话，对吧？ 那就是包括我的孩子能听话就好了，我的这个下属听我的就好了，我的这个周围的亲朋好友的话，他能顺我的心意就好了。但是你像这个转轮圣王，他所感召到的这几种宝物的话，每一个都是能够随顺他心意的，而且都对他很驯服，那么一日内的话，可转绕南瞻部洲3次，也是。就是只要是国王他想去的地方的话，这骏马宝不需要国王去吆喝，直接的话就会带着国王呢去到这个国王想去的地方，并且呢也是神速无比，迅疾如风，诸如呢这个巴拉哈马王。这个巴拉哈马王的话，实际上我建议大家也是要再一次的去看一下这个释迦佛。广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白莲花论，上师仁波切的话，04年翻译出这一部论典呢，里面就有那个巴拉哈马王的一段公案，那段公案的话，当然主要的这个讲的呢是他的那个，主要讲到的还是那个佛陀的因地，这个公案呢特别的有意思，里面的寓意很深，你们有兴趣，今天这堂课公修完了之后啊，自己呢再去翻阅一下，就。好像他那个名字应该是叫做桑格拉，对吧？对，对，上次提到了，就是在《释迦佛广传》里面有一个叫做桑格，名字叫做桑格拉，不为诱惑所转吧，还是叫做什么？就大致的是那个意思，题目是那个，你们可以找一下。它就是一个什么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就转成了一位商主，名字叫做桑格拉。他当时的话跟很多的商人一起呢，因为商主的种姓嘛，就是他跟这个商人呢到大海当中去取宝，去取宝的过程当中，结果就是这个路走错了，就是走走走呢，就走错了路线，走到了这个罗刹州那个环境当中去。到了这个罗刹州之后的话，那么当时这个罗刹州的这个里面全部都是罗刹女，而且呢，这个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呢，这个罗刹州好像它就会有一个反应这些罗刹女就知道呢又有人来了。按理说呢，这个罗刹女她本来是吃人的嘛，但是她们呢当时就把自己装扮得非常的漂亮，就变成了很美丽的那个女子。然后整个罗刹州看起来好像也是环境呢舒适悦意，然后呢又有一群的美女的话待在那里，就把这个商人们呢就全部都引诱过去，然后呢这些商人呢就误认为是一个什么岛上的一个女子嘛，就是以为是人类，就跟他们一起的话，就又因为长得漂亮，具有诱惑性嘛。就跟他们一起呢，这个结婚生子就在那里成家立业了。结果后面的话就是，桑格拉也不例外，本身他是佛陀的因地，当时的话他也是与其中的一位罗刹女的话，这个成家结婚生子。后面呢有一次，这个就是每一次呢，罗刹女都会提醒这些商人说，你们不要，好像也是不要到南方的哪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能去。但是呢，这个商主，不听这个话还好，一听这个话他就特别的好奇嘛，就觉得说为什么一定不让我们去呢？他就有一次呢，偷偷的跟其他的这个商主就跑去看。发现了有一个没有门的一个铁墙啊，就围着一块儿啊，围着一个地方，就整个这个围墙的话是铁做的，而且没有门，没一个门都没有。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就爬到那个树上爬到这个树上面呢，从上往下看呢，就发现这个铁城里面围了很多的那个人。围了很多的人看起来的话，应该都是属于像这个到大海中取宝的这些商人等等的这些身份，然后呢被关在里面。关在里面的话，就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些商人就明白自己的话娶的妻子根本就不是人类嘛，而应该是属于罗刹女。然后呢，就是这个引诱这个周围的这个人呢到这边来，最后的话，这个铁城里面围的那些人实际上就是罗刹女的食物嘛，这个也就是慢慢的就被一个就吃掉了，是这样。所以商人们回去以后就很恐惧就发现自己的话误入歧途，实际上对这个掉到罗刹州当中来了，然后就大家就商量的话，因为那个他们都知道，就是说每个月的15呢，就是我们这里说的这个。巴哈拉马王，巴哈拉马王实际上的话，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么每个月的15，就是月中的时候呢，巴哈拉马王呢会 啊，这个就是化现成这种马的一种形象啊，就到了这个罗刹州这里。那就是我们说罗刹州当中的这些人呢，他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呢借用这个马王的威力呢，啊，就是可以抓住这个马，或者骑在马上的话，就可以逃离罗刹州。否则的话，他们其他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罗刹州，那就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这个罗刹州，只有被吃掉的这个份儿。所以呢，当时这个商人们的话，他们就商量商量，就说准备呢，这个一起的话，趁着那个月中巴哈拉马王来到这个罗刹州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呢抓住这个，就是抓上这个骑在这个马王的这个身上的话，就依靠马王的威德力呢，就把他们带离这里就让他们离开这里。商量好是商量好了，结果呢，到了那个这个就是15的时候呢，这个马王呢，他还是到这个罗刹州，主要是他就是每个月15到罗刹州享用这个自然成熟的这个庄稼，就是我们说的自然香稻，享用这个享用自然香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商主就恳请，跑到马王跟前恳请呢，他把他们带回南瞻部洲，马王也同意了，那么所有的商人啊，就是那个公案里面好像说有些是骑在马背上，有些是抓住这个马的这个鬃毛就是各自呢抓住马王的一块儿。然后呢，就是借用马王的威力呢，准备要离开。结果这个马王呢，他就是飞上空中的时候啊，这个罗刹女呢就知道了这些人呢就想逃跑。他们又把自己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呢手上的话就捧着那个什么右旋海螺呀，捧着这个金银珠宝啊，然后抱着这个孩子呀。就显现出来的话，好像是一种柔弱女子的，美丽的这个女子啊，痛哭流涕，就这个地上呢，就这个哭喊说啊，这个某某某啊，说的你们不要抛弃我们啊，说的这个意思说我已经跟你成家了，你呢就是把我舍弃了呀，就是我是你的妻子，这是你的孩子，这是你的右旋海螺，这是你的珠宝。就当时的话，就除了那个桑格拉商主，他心里面的话无私无念。就是对于这个，底下的这个罗刹女所换现的这些美女啊，身份上面的话，好像是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他的金银珠宝等等的这些，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没有丝毫的牵挂，因为他心里面始终很清楚，说这些人其实是罗刹女的话换现出来的，所以呢，没有任何的单恋，所以就没有从马背上掉下来。而其他的所有的，除了桑格拉商主之外，其他所有的商人，当这些女子们冲着他们哭喊的时候的话，她心里面都升起了那种单恋之心啊！这是我的妻子呀，这是我的孩子呀，这是我的珠宝啊，这是我的家产，那是我的右旋海螺。她一产生这样的念头，产生了贪嗔之心的话，全部就是在马上就待不住了。这也是一种缘起吧。所以，其实那个公案有很多的深意。这个公案整体上就是代指的什么呢？这些商主的话，就掉在罗刹州的这些商主，就如同是轮回中的众生。那么这个马王的话，就如同呢，就是我们说的上师三宝、佛陀引导我们呢走解脱道的这样的善知识，我们在这个跟着这个善知识走这个解脱道的过程当中，那么地上的这些由罗刹所化现的这个妻子儿女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自相续当中对轮回的贪执，它不是外在的。我们说那这个法师他这个罗刹女的这个化现的妻子儿女，是不是就是我家里的人的这个妻子儿女呀？不是这样理解的，实际上是我们相续当中对于轮回幻象的这样的一个执持不舍的那个单执。你看这种单执，你的这个单执心放不掉，那么你就从马身上掉下来，意思就是说你始终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出离。那么只有呢那个桑格拉尊者啊，桑格拉商主呢，他一个人呢无私无念，丝毫没有产生这个对这些这个就是他们所幻现的这些的那种单执的话。他就呢没有掉下来，然后乘着马王呢，就他一个人安然的就返回到南瞻部洲，而其他的那些掉下来的商主，一掉下去之后的话，马上就被罗刹女吃的连一滴血都没有剩，就是全部吃的干干净净了，就给被罗刹就给吃掉了。这个公案啊，它后续还有一个很长的一部分，但是今天这里我们不讲了哈，时间也不够啊，你们自己的话去看一下传记，很有意思的一个传记，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意义的话，让人具有一个，确实具有一个很 很值得深思的地方，那就是我在轮回当中我到底求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个轮回的话到底有没有实意，它会给你一个给人一个很深刻的一种引发的那种这种思维然后的话能看得比较透，一通过一个看似好像是神话小说一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为我们的话对轮回有另外一层的一种深刻的认知，那么能够增上呢自相许当中的这种出离心的这个力量那个公案还是很殊胜的。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提到了这个叫做巴哈拉玛王，实际上是观音菩萨的化现。那说到这个骏马宝的话，就说如同巴哈拉玛王一样，他的这个具有很大的这种能力，并且的话这个就是他的行走的话非常的迅速，而且呢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那再往后面的话，最后一个说到那个将军宝的话，它是这样，具有呢坚韧的毅力极为擅长记忆，并且呢具有作战的善巧方便随行呢有四大军队然后呢仅以这个弯弓便令呢对方所有的敌军就是胆战心惊望而却步，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诸如呢这个帕吉波国王，他也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同这个帕吉波国王一样，他这个将军宝的特色的话，将军主要是给国王作战的，对吧这个统领一方这个那个征收土地是这样的。那么他的这个一方面具有坚韧毅力擅长武艺，然后呢在作战的时候还具有善巧方便，而且还有随行的这个象马步车的四大军队，这些都是他自己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势力这个本身的话将军宝呢他自己也是让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很威严，他的势力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大。而且呢但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呢，他跟我们现在时间上的将军不一样在哪里呢，前面的这部分形容好像都跟时间上的这个这个能够这个一夫这个一夫莫开的这样的这种这种万夫莫挡的这种力量好像说是具有很强大的威力的这种力量。但是呢他又有他的功德呢，一方面他也能够善巧了知转轮王的意图，所以转轮王怎么想他就会怎么做，从不违背国王的意愿，也是一个随顺所以我们说一个福报深厚的人，他的眷属会很随顺他，这也是他的这个福德力所感召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周围的这个眷属的话总是不听自己的话，换一个角度来讲，那还是自身的话往昔的善缘没有培得好嘛，所以感召的，你像在那个《大圆满前行》里面讲到因果不虚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就说那个你的眷属的话总是跟你对着干不随顺呢就有那个一个方面的话是有离间语的那个故事，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像这个自己的夫妻之间的那种不贞洁不随顺犹如冤敌的话，就还有邪淫的这个果报的那种感召嘛。所以但是的话因为转轮圣王他的这个往昔培积了广大的这个福德资粮呢，所感召的眷属的话也从来都不违背他的意愿，这一点是非常的就是说很难得的，尤其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话就感觉这个几乎不可能，说我们每个人的周围的这个眷属的话多多少少都有不随自己心意的地方，如同冤敌一样嘛。但是的话就是你像那个福报深厚的人，他就能感召到真正的显善的眷属是很好的，而且呢这个将军宝在行事的过程当中还能远离一切非法是依正法而行，没有任何的苦恼没有任何的烦恼，这一点的话是也是非常难得的，这都是呢是一种深厚的福报力才能感召这样的果。那如同这个帕吉波国王的话，其实这个帕吉波国王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对吧，那个他就是也叫做琉璃王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释迦族就是因为他而灭的所以当初佛陀的话就有两次不是阻止那个帕吉波国王，就是这个帕吉波国王一产生那种想灭释迦族的念头就带着军队去灭，然后国王的这个佛陀的话就坐在他的必经之路，就坐在那里默默不无语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国王一看到佛陀的话，因为国王也知道佛陀他自己就属于释迦族，他一看到佛陀的话他就转念了，他就想着说今天我遇到佛陀了那我今天就不去消灭他们。但是的话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要去消灭他，然后呢佛陀又出现了，他一看到佛陀之后他又打道回府了， 但是后面的话，第三次他最终究还是呢，这个把整个释迦族，有些呢经教里面说是8万人，有些呢说是77000人，全部呢就是杀尽啊，全部杀尽。他的势力非常的强大，就是用这个就是代指说将军堡的势力的话非常强大啊，非常强大的那个意思。那这上面的话，总共呢这以上就是这个易患供养，总共就介绍了这个龙王七宝。说起来呢，我们平时啊，我们自己平时的话，心里面要经常这样观想，经常这样观想，用一种呢易患供养的方式呢，来这个就是这个圆满自己的资粮。像上甚波切在这里举了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公案，就说那个五台山的这个解脱和尚是在隋朝的时候的一个事情。后来呢，也是通过精进修行，而得到了这个面见文殊菩萨，得到了证悟。他当时的那个就是有两段寄送啊，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到这个代州传戒回来的路上呢，经过一处旷野的时候呢，突然他就很想这个焚香供养这个上师三宝。那么身上的话又什么贡品都没有，这个时候空中传来的这段话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说，空中的话传来一个声音说：“合掌以为华，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香啊，赞叹香烟部。”这个意思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你以呢这个合掌啊作为呢所供养三宝的花，啊，以你的身体呢作为供养三宝的贡品和字具，以你的善心。这个为一种祥云，而你的赞叹就是你口头上对三宝的赞叹，实际上就是一种供养三宝的香，那就是一种香，这个赞香这个弥布的这个云啊，就是像一种的这个祥云一样，就是说这供养云。其实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天空当中啊所发出的这个声音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教授这个解脱和尚的话，它是一种的易患供养，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易患供养的方式，然后以他的那种诚心，以他那种诚挚的信心，而呢自然的话，他手上什么贡品都没有，但是自然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呢，整个供养的关键点的话，还是那一颗发心很重要。没有那么强烈尝试的一种功利心，没有那种呢，天天就想着我怎么样能够舍一得万报的这样的一种回报心，就像如同商贾一样的作为一个交换啊，我供养你，然后呢，我自己能够得到更加的这个广大的福报等等，像这样的这些心态的话都没有，只是一种清净的信心，只是一种单纯的一种意乐源于三宝的欢喜，就想供养的那种善心，乃至于呢大乘的一个呢源于对众生的慈悲而呢想供养三宝以此呢能够这个增上所有众生的福德的这样的一个善心力，这样的一种慈悲心来做供养，这种发心的话是比较清净的确实比较清净。但是呢，话是这样说，但我还是要强调，因为上一堂课也有道友呢问过这个相关的这种问题，就说呢现在有很多人他就是为了求财呀求福啊这样子来做供养的话合不合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每个人的话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对吧？他在最初入学门入佛门的时候，你说哪个入佛门的时候不是带着所求来入的，如果没有所求的话，他就认为那我何必来入佛门呢，我到了佛跟前就是有求的，有求才会入佛门，对不对？这个也很正常，所以这一点呢，倒是，但是我们讲到真实的这个，这个做供养的那个，最亲近的这种发心的心愿就是作为大乘佛子来讲，主要就是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而上供下施，是这样的。那么后面，这个空中呢又发出一个声音说诸佛闻此香，寻声救度求救度众等勤精进，终不相遗物。他这个地方的这个意思就是诸佛菩萨的话，他对于这种易患供养呢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就是当你的心意一动，当你的心念一动，那么佛菩萨自然就已经接受了你的这种供养，并且的话想来帮你度化无量的众生，你如今的话如理如实的这种精进 然后那你就不要有任何的怀疑，很快的时间就会获得圆满的这个啊，就会获得证悟，获得圆满。确确实实后来也是依靠这样的一种修行，而呢这个解脱和尚他的那个度众的事业非常非常广大嘛。所以我们平时啊对诸佛菩萨的话应该有一颗供养的心啊，了知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作用的话，那么自相续当中的话就是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很清净的善心，这一点的话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是以上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环供养，下面的话我们来看第三个课盘，讲这个自成供养。自成供养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说这个所谓的自成啊，自成呢是指最初世间形成时由众生共同业力逐渐形成了三千大千世界中的百俱指数啊，四大部洲啊，四大洲，所有这些四大部洲每一洲都拥有百俱指的须弥山、日月等，以及呢表示五供的啊这种自然供品啊，表示这个五供的这个自然供品。那么这些呢自然供品的话，它自成的这个意思就是自然形成，它主要是由于我们众生的共业所感而自然显现出来外界的这种山河大地七情万物。它本身的话有一些，因为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的五供的这个供品呢，它就是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是由众生的共业所感召出来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殊胜的供品，它本来就是一种殊胜的供品啊，就是天然的天性的，这个本身就具有一种清净相，那他自信就带着一个清净像，也可以作为一个供品来供养。那么所谓的这个须弥山、日月等啊，以及呢五种自然供品是哪五种呢？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叫做五种供暖自然供品，是指呢东方日月灯火，实际上就指的灯。实际上指的灯。总体上来说的话，那么东方的话日出。那么西方的日落，然后的话月亮的话是从西出而东落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它这里呢从东方的侧重的角度来讲就指的是灯啊。那么南方的话，这个旃檀妙香，这个南方的话是从那个比如说呢这个地方南方具有那种檀香树林啊，就是供养的是香。然后西方的话就是雪山石子，因为西方的话就是比如说此处有这个雪山，那么它的那个形状的话就好像供的那个石子的那种形状啊，就是我们说有一些山的话它长的那个样子啊，看起来就像那个摩尼宝啊，像这个石子啊，就是那种堆起来的这个形状，就是说呢西方雪山石子。北方的话清澈甘泉，就是让北方它这个就是有那个清净的泉水啊，像上师摩切在这里讲到的在这里的话有些也是说的，你像咱们从咱们这个汉地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北方就东北的那个地方东北的那个方向的话那也是一个冰雪城市嘛，它那里的那个冰雕很好看冰雕很好看。那我们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啊，各个城市有各个城市的特色，其实都是可以呢这个把它观想起来作为供品的话来供养上师三宝的。那还有下方的话就是遍地金花就是讲到的这个地上呢这个开着这个鲜花。那上方的话苍龙月音，就是上方有这个雷声有这个雷鸣的声音，就是呢实际上也是一种供养也是一种供养，就如同呢在供养这个诸佛菩萨乐器一样那么这里呢你像那个上师也说嘛，以前法安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在那个孤鹜神山那里就是传那个六中音，就赞叹那座神山具有呢六种自然供品，因为它加上那个上下就是变成六个嘛。那我们总体来讲的话，如果上下呢就是算为一呢，就是东西南北然后呢这个下方遍地金花的这个方式的话就具有那个五种自然供品的这个特色，是这样子的。那说到这个六种自然供品，当时赞叹那个神山就说东方的话日月明灯不用说嘛，因为它这个东方日出，南方呢它正好有一片这个旃檀林，西方的话它有一个雪山形状呢如同石子，北方呢又有清澈的甘泉，下方的话遍地都是特别漂亮的这个藏地的那种具有特色的这个遍地都是那个小黄花就是它这个完全呢具有这种五种自然供品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上师曾经在那里也是讲了这个六中阴引导文是个很吉祥的地方这里的话你说佛教讲不讲风水， 我们换句名词呢，咱们汉人把它叫风水。佛教里面的话，其实也是要看的，那、要看这个场所吉不吉祥的一个问题啊。你们，当然我们都不是特别精通啊。那有一些道友可能还是比较会看，那有时候呢，选择这个修行的地方啊，选择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啊。稍许的观察一下的话也是有好处的，确确实实会给你带来吉祥，是这样子。那么汉地的很多寺院其实风水都是很好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安住在坐落在那种依山傍水的地方，仔细一看的话，它都有它一种这个就是具有特色的那个某一点上的话具有风水比较好的地方啊，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修行啊养生啊都是具有顺缘的，是这样子。那这个也是讲到一种自成供养的这个特色。那么说到这个自成供养的话，他就把那个此外呢，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呢上方天界的受用啊，下方龙宫的受用啊，地上人间的受用，比如说各个国家当中你把这个各个国家里面的这个国库里面的所有的金银财宝，你全部这个还有包括古董啊等等这些，全部观想的方式呢，以意念来取。以这个意念取过来，这个也不犯盗窃，对吧？我就是用一种清净心观想，我又没有真实的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嘛，所以这些的话没有任何过失，来供养了护主阿弥陀佛及其眷属。那这是一种我们平时很好的很方便的一种供养方式并且呢，如此意念，你们虽然没有受供的进取，就是意思说诸佛菩萨呢，虽然你们没有那个想接受供养品的这样的一种执着，但是呢，为了利乐我与其他一切众生究竟获得佛果，暂时呢往生极乐世界，祈请你们以大慈大悲心接受，并以欢喜心享用。就是一方面的话，其实诸佛菩萨他们的福报已经圆满了，他们自己所安住的这个清净刹土，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就是依靠福德力所感召的这个世界但是每一个佛菩萨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嘛，像这样的这种世界里面的话，全部都是珍宝构成的就他的福德已经完全达到圆满，根本不缺这些金银珠宝。但是的话，虽然说佛菩萨对于这个金银财宝，一方面是从他自己的福德力来说，一方面的话是从他自己正空的那个力量，他已经完全了达世间当中的这一切受用的话，本体即是如梦如幻是了不可得的，他有这方面的境界，所以他对于这些财富的话丝毫都不会单执，没有一点一点的贪恋心和单执心，或者想据为己有的心。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里是说以呢这种慈悲的这种心就是以一种的那个祈求的这个心愿，希望呢佛菩萨能够慈悲纳受自己的这个供养。因为呢，对佛菩萨来讲，对他其实呢受不受这个供是无利无害的，但是对于我们众生来讲的话，佛菩萨能够接纳我们的供养，就会成为我们解脱的因缘。所以呢，祈请佛菩萨慈悲接受，以欢喜心呢来享用我们的供品，这是一种理念在这里呢我又多说两句，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尤其是现在世间上的话，这个供养这个出家的团体供养寺院供养三宝一些供品的话，总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总觉得自己的话是属于布施者嘛，是对对方具有恩德的。其实这个理念本身是不对的，就是应该要换句话来理解，你之所以做这样的供养，真正的从真实三宝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本身自相续的话是不需要这些受用的。但是呢，就是源于对众生的慈悲为了增上圆满我们的这个福报，所以说呢才会慈悲的去纳受我们的这种供养。应该以这种角度的话，感恩受供者感恩受供的这个对境，这才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如法的一种心态应该要这样子来观想哈。当然的话，换句话来讲，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非常的感恩这个施主源于施主的这个供养和他们的护持佛教的僧团的话才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文字修行的环境和道场，这一点确确实实呢是需要，完全是需要感恩施主的。但是呢，真正的就是说到这个布施者的那种心念的话，实际上的话是视三宝为自己圆满自良的福田 啊，那产生诚意做供养这种发心的意乐呢，是最清净的。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有这样观想供养的能力，那么佛菩萨呢，绝对就会具有享用的能力啊，不需要产生疑惑啊。有些人的话就说，哎呀，这个，就说是我就是平时往那个账上打一点钱呢，啊，就是往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专门的这种账号上面是有些呢就是说是建金堂啊，有些这个这个就是印法本啊等等，好像我就是打了些钱，算不算数啊？就是感觉好像就划了一笔账一样的啊，就供养了一笔钱啊等等。其实只要自己的这个发心清净，意乐清净，那么诸佛菩萨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哪怕是你是用一种易患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只要你自己的那个心量到了那个位置上，那么诸佛菩萨一定会具有享用的能力。而且在他们的境界当中，他们你是易患供养，他们是真实受用，懂了吗？哎，我们好像是一种易患的方式在供养，但是诸佛菩萨他是一种真实拥有的方式在受用，这就是他的能力，他绝对具有享用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呢，不需要有疑惑啊，就是我们只要好好的观想就好了。所以说到这里啊，这个地方呢，因为讲到的是属于那个自诚供养啊，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也是这个跟道友们呢在提醒你们咱们现在其实很多啊，不光是说藏地啊，藏地是很美的，这一点呢很多道友都公认，他们你们很想来啊，很想到这个藏地雪域这里看这里蓝天白云啊，这个山河啊，这个川流不息的这种清净的水，那这个满地的绿草和鲜花啊，确实是很吸引人的啊，确实很吸引人。但是的话，实际上汉地的话，它现在也有，它一直也是有很多很美的啊。就你们的眼睛里面要学会发现美啊，知道吧？不要带着分别心的话有一种偏颇。其实我们的眼睛里也要学会去发现这种美丽啊。看到了这个自成就属于是我们平时啊眼睛看到的山河大地、自然景观啊这种。这样的这种的话，其实在汉地也是很多的，只要眼睛看到了，马上就能够随意拿来用易患的方式，一想就说啊，这个真漂亮，供养三宝，一个意念就把它供养三宝了，以此的话能够圆满我们的这个福德资粮，这个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修啊，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了起来。那么就如这里说啊，如序部中说，住三千界中所有佛刹土，以玉妙严饰供养圆佛智，供养圆佛智，意思是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呢，我们以心啊来圆取这种啊，我们用自己的心来圆取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有这个种种的那种玉妙啊、资具啊，将它呢供养诸佛菩萨，那就是供养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些刹土来供养诸佛。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你的这种供养的这个功德就会成为圆满佛智的功德啊，圆满佛智的资粮，那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是呢这个校正。所以我们说心的这种运作啊，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呢是最重要的。那你思想学当中有一种猛烈虔诚的祈祷，那自然就能够得到圆满的加持和他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就主要是在心态上面，在心量上面去改变，而不是说光是单纯的啊，在一个外向上面的话来去计较自己的福报多少。其实主要是看你的那种发心，这个是最主要的。那再说到的话，就是说啊，这一切自成供品呢，全部都是由众生共业形成，所以没有执为说啊，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对吧？你说我们面前看到一座山，不必要执着说这是谁的山啊，只要是你见到了它很庄严，它有它的这种清净的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直接拿来观想供养三宝，也没有我和我所嘛，这是特别方便的，任何人都可以供养。那么从供品的本身来说的话，也是世俗缘起的尤物，因此呢，就是供品本身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什么呢？显而无自性的。世俗缘起的尤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名言当中的因为依靠因缘聚合而显现的一种法啊，依靠因缘聚合而显现的一种实际上还是如梦如幻的相啊，所以如梦如幻的相不成立为实有。但是这些因此了之，这些仅是名称假有而已，并不成立实有，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对于所供的这个供品 包括所供的这个对境的话，实际上都应该了知它是如梦如幻的。那你相似的能够安住在一个三轮体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来进行供养的话，那么它会产生最殊胜的功德，那是这样的啊。但是的话，大家不要又想着说啊，那供与不供是不是没有区别？你就好像老问我说呢，我们吃饭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梦幻当中的一个有我，但是你老去分别说，那吃与不吃有什么区别呢？那如果你不吃的话，你就如梦如幻的饿死了；你要是吃的话，你就如梦如幻的活着。这就是区别嘛，那总不会我们说啊，因为它是梦幻的，所以我吃和不吃都相同。那你试一下，你三天不吃饭，你看相不相同呢？它跟吃的感觉还是不相同的。那名言当中的这个取舍和它的本体如幻，不冲突，也不相违。哎，这一点呢，这才是属于我们真正的佛教里面所讲的般若的这个意义。啊，你们呢要自己慢慢的好好去体会啊，否则也是担心啊，因为以前也没有那个系统的学过这个中观啊，学过般若呢，有的时候好像一说到空性啊，一说到不执着啊，一说到无始有啊，好像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一样。这个实际上呢，也只是啊，这个没有系统文思自相续当中听到这些法义的话，容易呢偏堕在一个断见的那个想法当中去而已。这一点大家可以要再思维一下。那再说到呢，如《大方广宝光明经》中云：“了知供水如虚空，何者无缘亦无执，彼为最胜之供养，尽或超思无量智。”这还是源于刚才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够有这个三轮体空的这样的一种正见摄持来做供养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也是一种修行的方便。那么紧接着用这个校正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修行人他能够了知呢就是他能够了知什么呢？供谁？供谁就是我所供养的这个对境。供养的是谁嘛？就是意思，我所供养的对境，我们一般说，我供养的对境就是诸佛菩萨，对吧？如虚空，就是说了知他也是了不可得的。何者无缘，就是供养者，这个何者就是指的是供者我能供养的这个人呢，也是无缘的亦无执，就是我供养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以一种这个把这个供品呢供给对方我供养的这种方式呢也是无有执着。所以这前两句话就讲到了三轮体空讲到了能供、所供、供品这三个，或者说供的方式，这三者的话，没有一个这个心相续当中的分别念上没有一个能供者和所供的对境，就是呢一个方式供养方式不值的那个意思这些的话如果说呢能够安住在他的这个三轮体空的这个境界当中来供养的话，彼为最胜之供养这是一种最殊胜的供养，完全能够获得超离分别心思的这样的这种无量的无分别智慧就是这种真正的这个这初世间的这种智慧呢就能够获得。当然现在作为我们初学者呢要想直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我们直接说我就能够安住在三轮体空这个有点难度。但是呢心相续中的见解能够了知，实际上的话能供的人所供的这个诸佛菩萨和供的这个方式呢都是如梦如幻的一个体性，它自本体本空我再一次的提醒自本体本空不是杯子里没有水的那个空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哈，不能够呢就是一说到这个话就想着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也没有了，佛菩萨都没有了，那我为什么还学佛？这种想法都是属于断见我们再的上堂课也强调过，这堂课依旧强调，就是说要了解佛教当中所讲的空的那个意义，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空的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意义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能每次都要提醒，讲了一次的话就要去源于他这个正确的见解的方面呢去理解。否则的话一次两次三次说还认为佛教中所说的空性就是不存在的这个空性的话，那也可能还不属于是一个中观的根性就是对这个法呢如盲如聋完全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还是有点麻烦的。那么再说到呢，因此对于真实道的供养来说，这个真实道的供养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么这个真正的供养呢，执着有时即是一种过患就是你严格意义上，但它这个境界就很高了，它这个彻底的话是从这个就是完全用这个空性的空慧的力量去摄持，那已经基本上的话就接近的是一地菩萨的那种境界如果说呢 你要是这个真实道的话，实际上也是从这个地上来讲啊。那么执着实有的话，都是一种过患。那么本身呢，啊，这个地上菩萨他们的这个见解，都是以那三轮体空的这个境界来进行摄持。那么作为凡夫修行人的话，他在加行道的这个阶位，是以总相的方式去修行这个。般若的那种方便方法摄持呢，以总上的这种方式去圆取呢，而呢也会大幅度的压制自己对实有的这个执着，它也算是一种，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它也是能够远离这种过失的。如呢这个汇集经中云，如想杂读，这个汇集经实际上就是像是前几年讲的那个般若摄诵，般若摄诵又名汇集经，是非常殊胜，它是一种经典啊，很殊胜。这个当中是这样讲的：如想杂读之时物，佛说圆白法义啊，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呢，他相续当中最有很严重的那个实之心的那个修行人来讲，他就认为呢，自己做供养的话，就是这个三轮的话，都是真实存在的，具有实有执着的这种念头，而且呢，就是具有很强烈的这种实之心啊。像这样的话，就好像呢，享用那个杂有毒品的这个美食一样的。一方面，供养的本身是具有功德的，就如同美食；但是，一方面你具有强烈的这种实之心的话，就好像杂了这个毒品啊，杂了毒品，它后面会引发的话，就是导致于带着这个实之心。不懂得三轮体空的这种境界，带着实之心来做供养的话，它只能成为解脱的间接因，而不能成为解脱的直接因。那佛说啊，佛陀就学说，我们在缘起所有的白法的时候呢，都是如此的。你对于这个白法功德本身具有一种实之相，那么这个的话都只能是属于这个增上福德，而呢这个不能够直接解脱，属于解脱的间接的一个因缘。而呢，如果说你相续当中真正的能够安住在呢这些所谓的善法功德，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如梦如幻的般若的这样的自本体的体性的话，那终究是可以直接呢以此力量而获得呢初时间的这种圣者的功德的。这一点的话要了知，但是这个的话对于我们现在初学者呢，也就是一个概念吧。只能说是一个总相的一种分别心的概念，我们真正的自相续中的这个修正的境界，是不是就能达到这个状态？这个还是有点难的，这是比较难的。但是你们在见解上面的话，不要偏惰啊，见解上要了知。而呢，这个通过长期的、慢慢的这种修炼的话，逐渐的，可能在自相续当中，能够呢，这个以总相的方式一点一点圆去，这个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我还是，这个这句话。就是说呢，我们作为初学者的话，学到一些相关于般若呢，三轮体空啊，三轮无执啊，其实呢，这个就是万法都是不存在的呀，等等的这种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相似的一些般若的那个这种道理的话，那么大家应该用一种真知正念，用真正的正见呢来去理解它，不要愿于这些话语呢，这些法语的话自己去偏惰，这是不成功的啊，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要知道呢，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我们在平时呢，这个名言的这个阶段啊，凡夫的阶位的话，做功德是很重要的。你看前面我们也讲过，包括呢一地菩萨以上，他在做布施，他也是非常精进。他听到一个人求施的声音，比他自己获得12年的禅悦还要欢喜。那如果安住在三轮体空，他直接就想啊，求施的人也没有，我这个布施的人也没有，那为什么要执着呢？但是的话，菩萨听到求施者的声音的时候，别人向他祈求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欢喜，他会很慈悲的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对吧？那到了佛位的时候呢，佛陀也会源于点滴点滴的善根，而呢认认真真的，就是丝毫不懈怠的方式呢，依旧去求取去做。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的话，平时呢做真实供养易患供养、自成供养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一听到说啊，原来都是如梦如幻的，那我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反正是梦幻嘛，这个是有区别的。这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是一个梦幻的体，但是你精进去做，你就变成了一个早日出离、早日解脱、早日能够度众的、早日成佛的因缘。 那如果说呢，自认为说啊都是如梦如幻的，做不做都无所谓，这样的心态，实际上你自己相续当中落袋的是一个断见的、恶见的啊，最终导致的也就是一个懈怠的一个啊分别念当中啊一种烦恼当中，最终你会在如幻的轮回当中永远的如幻的待在那里，还是这样子的，也没有办法处理啊。就虽然是如幻的，但是你也出不了那轮回当中所有的痛苦，你就依旧要感受。那这个痛苦也是如幻的，但在我们心里面感受的时候，它很真实，它会让你的心态很痛苦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呢，要这个知见一定要正确。那所以呢，还是啊，这个要回过头来要说呢，这个佛法不能只在口头上说啊，点点滴滴要实际去做，要实际的话，自己要认认真真的去培积福德。啊，培积福报啊，最终有一天你会从这个梦幻当中醒觉过来啊，必须要依靠你梦幻的福报，才能够从梦幻当中逐渐的醒觉过来，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说，不要变成那种啊，小的也不愿意做，大的又没有能力去做啊，最终的话就一事无成的度过一生的话是比较可惜的。好，今天的这一堂辅导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谢将杰嘎那奇瓦隆车巴伊，这比策略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